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袁盎自私，他的父亲是楚地人，曾经当过强盗，迁居到安陵。高后时期，袁盎担任吕禄的舍人。孝文帝即位后，袁盎的哥哥袁哙保举袁盎担任郎中，将侯周勃担任丞相。退朝时快步走出，神情非常得意，皇上对他很恭敬，常常目送他。袁盎进言说：“丞相是什么样的人？”皇上说：“是国家的重臣。”袁盎说：“将侯是所谓的功臣，不是国家的重臣。国家的重臣是君主在时与他同在，君主亡时与他同亡。在吕后时期，吕氏家族掌权，擅自封王，刘氏家族的命脉像带子一样细弱。那时将侯担任太尉，掌握兵权，却不能匡正。吕后去世后，大臣们一起诛灭吕氏家族，太尉主掌兵权，恰好促成他的成功。这就是所谓的功臣，不是国家的重臣。丞相现在有对君主傲慢的神色，陛下却谦让，臣子与君主都失去了礼仪。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。”后来上朝时，皇上更加庄重，丞相更加畏惧。不久将后责怪袁盎说：“我和你哥哥关系好，现在你这小子去毁谤我。”袁盎没有道歉。等到将后回到封国，有人上书告发他谋反，被征召关押在牢狱。公卿们没有人敢替他说话，只有袁盎证明将侯无罪。将侯得以释放，袁盎出了不少力。将后于是与袁盎深交。淮南厉王刘长来朝见，杀了辟阳后沈石奇，举止非常骄横。袁盎劝谏说：“诸侯太骄横，一定会生出祸患，可以适当削减他的封地。”皇上没有答应。淮南王更加骄横。谋反的事情被发觉，皇上征召淮南王，将他流放到蜀地，用囚车传送。袁盎当时担任中郎将，劝谏说：“陛下平时骄纵他，没有稍加禁止，才到了这个地步，现在又突然催折他。”淮南王为人刚烈，如果路上遭遇双鹿生病而死，陛下最终会被认为天下之大，却容不下他，落得杀地的名声，怎么办？皇上不听，还是照做了。淮南王到了雍县，生病去世。消息传来，皇上停止进食，哭得非常哀痛。袁盎入宫，叩头请罪。皇上说：“因为没有采纳你的话，才到了这个地步。”袁盎说：“陛下请宽心，这是过去的事，怎么可以后悔呢？况且陛下有高出世人的三件事，这件事不足以毁坏名声。”皇上说：“我高出世人的三件事是什么？”袁盎说：“陛下在代国时，太后曾经生病，三年时间陛下不曾合眼解衣，汤药如果不是陛下亲口尝过，就不进献。曾参作为平民尚且难以做到，如今陛下以君王之身做到了，超过曾参很多了。吕氏家族掌权时，大臣们独揽大权，然而陛下从代国乘坐六辆一车，驰向不可测的险境，即使是孟奔、夏玉的勇猛也赶不上陛下。陛下到了代国官邸，向西辞让天子之位三次，向南辞让天子之位两次。许攸只辞让了一次，陛下五次辞让天下，超过许攸四次了。况且陛下流放淮南王，是想磨练他的心智，让他改正过错，只是负责的官员守卫不谨慎，才使他病死。于是皇上才释怀，袁盎因此名声重于朝廷。袁盎常常慷慨陈词，顾全大局。宦官赵谭因为多次受到宠幸，常常陷害袁盎，袁盎对此很忧虑。袁盎的侄子袁种担任常侍齐，劝谏袁盎说：“您当众羞辱他，以后他即使再诋毁您，皇上也不会相信了。”于是皇上到东宫去，赵谭担任参圣，袁盎伏在车前说：“我听说和天子同乘一辆车的人都是天下的英雄豪杰，如今汉朝虽然缺乏人才，陛下为什么偏偏和受过宫刑的人同乘一辆车呢？”皇上于是笑了，让赵谭下车。赵谭哭着下了车。皇上从霸陵上山，想要向西从陡坡上奔驰而下，袁盎拉住马缰绳。皇上说：“将军害怕了吗？”袁盎说：“我听说家有千金的儿子不坐在屋檐下，家有百金的儿子不倚在楼栏边，圣明的君主不冒险，不心存侥幸。如今陛下驾着六匹马拉的车，奔驰在不可测的山坡上，如果马受金车毁坏，陛下即使轻视自己，又怎么对得起高祖庙和太后呢？”皇上于是停止了。皇上到上林苑， 皇后和慎夫人随从。在宫中时，他们常常同坐一席。等到入座时，郎署长布置坐席，袁盎把慎夫人的座位向后拉。慎夫人发怒，不肯坐下。皇上也生气了，站起身来。袁盎于是上前劝说，我听说尊卑有秩序，上下才能和睦。如今陛下已经立了皇后，慎夫人是妾，妾和主上怎么可以同坐呢？况且陛下宠幸她，就厚厚的赏赐她。陛下这样对待慎夫人，恰恰是害了她。难道没有见过人质吗？皇上于是高兴了，进去告诉慎夫人。慎夫人赐给袁盎50斤黄金。然而袁盎也因为多次直言劝谏，不能长久留在朝廷中，被调任为陇西都尉。他爱护士兵，士兵们都争着为他效死，升任齐相又调任吴相。此行时，袁种对袁盎说，吴王骄横已久，吴国多奸邪之人，现在您如果要惩治他们，他们不是上书告发您，就会用利剑刺杀您。南方低洼潮湿，您如果能每天饮酒，没什么事，只劝吴王不要谋反就行了，这样侥幸可以脱身。袁盎采用袁仲的计策，吴王对待袁盎很优厚。袁盎告假回家，路上遇到丞相申屠家，下车拜见丞相，在车上答谢。袁盎回去后觉得在蜀吏面前很羞愧，于是到丞相府去递名帖，请求见丞相。丞相过了很久才接见他。袁盎跪下说，希望单独说话。丞相说，如果您要说的是公事，到官署和长史院里商议，我将上奏。如果是私事，我不接受私下谈话。袁盎立刻起身说，您担任丞相，自己估量与陈平、绛侯相比怎么样？丞相说，不如他们。袁盎说，好，您自己说不如。陈平、绛侯辅佐高帝，平定天下，担任将相，并诛灭吕氏家族，保存了刘氏江山。您只是才关中拉强弓的士兵，升为对帅，积累功劳，做到淮阳郡守，并没有奇迹攻城野战之功。况且陛下从代国来，每次上朝，郎官尚书进言，没有一次不停下车来接受。如果建议不可用，就放在一边，如果建议可以采纳，没有一次不称赞的。为什么呢？是想以此招揽天下的贤能士大夫，每天听到没听过的事，以增加盛名。而您却封闭堵塞天下人的口舌，日益愚昧。以盛名的君主来责备愚昧的丞相，您遭受祸患不久了。丞相于是拜了两拜，说，我申屠家是鄙陋之人，竟然不知道承蒙将军教导，拉着袁盎入座，把他当作上宾。袁盎一向不喜欢晁错，晁错坐过的地方袁盎就避开，袁盎坐过的地方晁错也避开，两人从来没有在同一间屋子里说过话。等到孝景帝即位，晁错担任御史大夫，派蜀吏查办袁盎接受吴王财物的事，按罪处罚，诏令赦免他，并贬为庶人。吴楚反叛的消息传来，晁错对程使说，袁盎接受吴王很多金钱，专门为他隐瞒，说吴王不会反叛。现在果然反叛了，我想请求治他的罪，他应该知道吴王的计谋。程使说，事情还没有暴露时惩治他，可以断绝他们谋反的念头。现在叛军正向西进攻，惩治他有什么益处？况且袁盎不应该有阴谋。晁错犹豫不决，有人告诉了袁盎，袁盎害怕，连夜去见窦婴，说明吴王反叛的原因，愿意到皇上面前当面陈述。窦婴进宫报告，皇上于是召见袁盎。袁盎入宫觐见，详细说明吴王反叛的原因，只有紧急斩杀晁错向吴王谢罪，吴国才能退兵。皇上任命袁盎为太常，窦婴为大将军，两人一向关系很好。这时朱灵和长安城中的贤大夫们都争相依附他们，随从的车骑每天有数百辆。等到晁错被诛杀后，袁盎以太常的身份出使吴国，吴王想让他担任将领，他不肯。吴王想杀他，派一名都尉带领500人包围看守袁盎在军营中。当初袁盎担任吴相时，有个从使偷着和袁盎的侍女私通，袁盎知道了没有泄露，对待他和从前一样。有人告诉从使说，他知道你和侍者私通，从使于是逃跑了。袁盎亲自驾车追赶，把侍女赐给了他，仍让他担任从使。等到袁盎出使吴国被围困， 那个从始恰好担任看守袁盎的校尉手下的司马，便把自己的全部行装买了20醇酒，正好天气寒冷，士兵们又饥又渴，把西南角的士兵灌醉了，士兵们都躺倒了。司马夜里把袁盎拉起来说，您可以走了，吴王约定明天早上杀您。袁盎不信，说你是什么人？司马说，我就是从前做您从使时和您侍女私通的那个人。袁盎这才吃惊，道谢说，您幸好有亲人，我不能连累您。司马说，您只要离开，我也会逃跑，可以躲避我的亲人，您担心什么？于是用刀割开帐幕，领着袁盎从醉倒的士兵中直直走出。司马和袁盎分路而去。袁盎解下睫毛揣在怀里，穿着木屐步行了70里。天亮时遇到梁王的骑兵骑着马离开，于是回到朝廷报告。吴楚已经被打败，皇上改封袁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，任命袁盎为楚相。袁盎曾经上书不被采纳。袁盎因病免官回家，与乡里人混在一起，随他们斗鸡走狗。洛阳的巨梦曾经来看望袁盎，袁盎好好招待他。安陵的一个妇人对袁盎说，我听说巨梦是个赌徒，将军为什么和他交往？袁盎说，巨梦虽然是个赌徒，但他母亲去世时，宾客前来送葬的车子有1000多辆，这也有超过常人的地方。况且急难的事人人都会有，一旦有人敲门求助，不以父母在堂为借口推脱，不以不在家为理由拒绝，天下所仰望的只有纪星和巨梦。如今您身边经常跟着几个骑马的随从，一旦有急难，难道靠得住吗？于是骂了那个妇人，不再和他交往。公卿们听说后都称赞袁盎。袁盎虽然闲居在家，景帝时常派人向他询问计策。梁王想请求做皇位继承人，袁盎进言劝阻，此后这件事就被搁置了。梁王因此怨恨袁盎，派人刺杀他。刺客到了关中打听袁盎，众人都称赞他，说他的好话无法说尽。于是刺客见到袁盎说，我接受了梁王的金钱来刺杀您，但您是个厚道人，我不忍心刺杀您，不过以后还会有十几批刺客来，您要防备。袁盎心中不快，家中又多有怪事，于是到剖生那里去占卜。回来时梁王派来的后一批刺客果然在安陵城门外截杀了他。晁错是颍川人，在只羡张辉先生那里学习申不害、商鞅的行名之学和洛阳的宋孟及刘岱是同学，因为文学才能担任太常掌故。晁错为人刚直严厉，刻薄苛刻。孝文帝时期，天下没有研究尚书的人，只听说其弟有福生，原是秦朝的博士，研究尚书年纪90多岁了，老迈不能征召。于是下诏太常派人去学习。太常派晁错到福生那里学习尚书，回来后尚书陈说所学，诏令任命他为太子舍人、门大夫，升为博士。又尚书说，人主之所以能够尊显功名流传万世之后，是因为懂得权术策略，所以人主懂得如何控制臣下并治理民众，那么群臣就会敬畏服从，懂得如何听取意见处理政事，就不会被欺骗蒙蔽，懂得如何安定造福万民，那么天下人必定顺从，懂得如何忠孝侍奉君主，那么臣子的品行就完备了。这四项我私下认为皇太子应该急切学习。臣下的议论中有人说，皇太子不必懂得处理政事，以我的愚见确实不以为然。私下观察前代的君主不能保住宗庙而被臣下劫持杀害的，都是因为不懂权术策略。皇太子读的书很多了，却没有深刻了解权术策略，是因为没有深究书中的道理。多背诵而不知其中的道理，就是所谓劳苦而无功。我私下观察皇太子才智高超，驾车射箭的技艺远远超过别人，然而对权术策略没有掌握，是因为把陛下当作典范。我恳请陛下选择圣人之术中可以在当今世道使用的，赐给皇太子，并时常让太子在您面前陈说明白，请陛下裁决。皇上认为他说得好，于是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。因为他善于论辩，得到太子的宠幸，太子家称他为智囊。这时匈奴强大，多次侵犯边境，皇上发兵抵御。晁错上书谈论军事，说，我听说汉朝建立以来，胡虏多次侵入边境，小规模入侵就得到小利， 大规模入侵就得到大利。高后时两次侵入陇西，攻占城池，屠杀百姓，掠夺牲畜。后来再次侵入陇西，杀死官吏士兵，大肆抢掠。我听说战胜的威势能使名气百倍，战败的士兵一辈子也恢复不过来。从高后以来，陇西三次被匈奴围困，名气受到损伤，没有获胜的意愿。如今陇西的官吏依赖社稷的神灵，奉行陛下英明的诏令，团结士卒，磨练他们的节操，振作受损伤的百姓，来抵挡乘胜的匈奴，以少击众，杀死一个匈奴王，打败其部众，而大获好处。这不是陇西百姓有勇怯之别，而是将帅官吏的指挥方法巧妙粗糙不同。所以兵法说，有必胜的将领，没有必胜的士兵。由此看来，安定边境，建立功名，在于良将，不能不慎重选择。我又听说，用兵打仗，临阵交锋时，最紧急的事情有三件：一是占据有利地形，二是士兵训练有素，三是兵器锋利适用。兵法上说，一丈五尺宽的沟渠，能淹没战车的水流，山林积石，河流丘陵，草木丛生，这是步兵作战的地形，战车和骑兵两不当一。土山丘陵绵延相连，平原旷野，这是战车和骑兵作战的地形，步兵十不当一。平地和丘陵相隔很远，中间有山川河谷，居高临下，这是弓弩手作战的地形，短兵器百不当一。两军阵地相近，平地浅草，可以前进后退，这是长戟作战的地形，箭盾三不当一。芦苇竹丛，草木茂盛，枝叶交错，这是矛和钉作战的地形，长戟二不当一。弯曲道路相互隐蔽，险要狭窄处相连，这是箭盾作战的地形，弓弩三不当一。士兵不经过挑选训练，士卒不服习，起居不精细，动静不协调，追赶利益来不及，逃避灾难不尽力，前面攻击后面松懈，与筋骨指挥相违背，这是不训练勤勉士兵的过错，百不当时。兵器不完备锋利，与空手相同，铠甲不坚固严密，与赤膊相同，弩箭不能射到远处，与短兵器相同，射箭不能命中目标，与没有箭相同，命中却不能射入，与没有箭头相同，这是将领不检查兵器的祸害，五不当一。所以兵法上说，兵器不锋利，是把士兵送给敌人，士兵不能使用，是把将领送给敌人，将领不了解士兵，是把君主送给敌人，君主不选择将领，是把国家送给敌人。这四点是军事上最重要的。我又听说，小国和大国的形态不同，强国和弱国的形式不同，险要和平坦的防备不同。卑躬屈膝的侍奉强国是小国的形态，联合小国来进攻大国是势均力敌国家的形态，用蛮夷来攻打蛮夷是中国的形态。现在匈奴的地形和技艺与中国不同，上下山坡，出入西涧，中国的马不如他们，在险要倾斜的道路上，一边奔驰一边射箭，中国的骑兵不如他们，风雨疲劳，饥渴不困，中国的人不如他们，这是匈奴的长处。至于在平原开阔地带，轻快的战车和突击的骑兵，那么匈奴的军队容易被扰乱。强劲的弓弩和长戟射得远，而且能极远，那么匈奴的弓箭不能抵挡。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，长短兵器相互配合，游动的弩兵往来射击，队伍整齐前进，那么匈奴的军队不能抵挡。才官用强弩发射，箭矢同中一个目标，那么匈奴的皮革盾牌不能抵挡。下马在地上搏斗，箭戟相接，进退相互攻击，那么匈奴的脚跟不上，这是中国的长处。由此看来，匈奴的长处有三项，中国的长处有五项。陛下又发动数十万军队来攻打数万匈奴，这是以多胜少，以一击十的策略。虽然如此，兵器是不祥之物，战争是危险的事情，将大变为小，将强变为弱，只在抚养之间罢了。用人的生命去争夺胜利，一旦跌倒就不能再起，那么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帝王之道在于万全之策。现在投降的胡人、义渠、蛮夷等部族前来归附的有数千人，饮食和长处与匈奴相同，可以赏赐他们坚固的铠甲、棉衣、强劲的弓箭，再加上边境郡县的良马。 让明白的将领能够了解他们的习俗，团结他们的心智，用陛下的明确号令统帅他们。如果遇到险阻，就用他们抵挡。如果是平坦的道路，就用轻车和才官来制服。两军互为表里，各自发挥长处，再加上数量优势，这是万全之策。古书上说，狂人的话，而英明的君主选择采纳。我晁错愚昧浅陋，冒死进献狂言，希望陛下裁断选择。汉文帝称赞他，于是赐给晁错喜书，表示宠爱和答复，说皇帝问太子嘉令，你上书谈论军事体制的三章，我听了。书上说狂人的话，而英明的君主选择采纳。现在却不是这样。说话的人并不狂妄，而选择的人并不英明，国家的大祸患正在于此。如果让不英明的人去选择并不狂妄的话，那么听一万次就会有一万次不当。晁错又上言防守边境，巩固边塞，鼓励农耕，治理农业等当务之急的两件事，说我听说秦朝时向北攻打胡墨，在黄河上修筑边塞，向南攻打杨越，设置戍卒。他们起兵攻打胡人和越人，并不是为了保卫边境，拯救百姓死亡，而是贪婪暴力，想扩大疆土，所以工业没有建立，而天下已经大乱。况且起兵却不知道形势，作战就会被敌人俘虏，屯守就会使士卒累死。那胡墨的地方是阴寒积累之处，树皮有三寸厚，冰有六尺厚，他们吃肉喝奶酪，人肌肉紧密，鸟兽有细毛，他们天性耐寒。阳月的地方少阴多阳，人肌肉疏松，鸟兽毛稀少，他们天性耐暑。秦朝的戍卒不能适应那里的水土，戍守的死于边境，运输的倒闭在路上。秦朝百姓看到要去服役，就像前往弃市一样，因此就用贬谪的方式征发他们，名叫谪戍。先征发有罪的官吏以及入赘的女婿商人，然后征发曾经有世籍的人，在后征发祖父母，父母曾经有世籍的人，在后征发旅走的平民。征发不顺利，服役的人非常恐惧，有背叛之心。一般百姓首战至死而不投降的，是因为有计策来激励他们。所以战胜守固就有升爵的赏赐，攻城图役就能得到财物来使家庭富裕，所以能让他们冒着箭石赴汤蹈火，视死如生。现在秦朝征发士兵有万死的危害，而没有丝毫的回报，战死之后也不能免除一算的赋税，天下人清楚地知道祸害将降临到自己身上。陈胜区戍守到了大泽乡，首先倡导天下，天下人跟随他就像流水一样，这是因为秦朝用威势强迫征发的弊端。胡人的衣食产业不依赖土地，他们的形势容易扰乱边境。怎么证明呢？胡人吃肉喝奶酪，穿皮毛，没有城郭田宅可以安居，像飞鸟走兽在旷野中，遇到好草甜水就停下，草尽水竭就转移。由此看来，往来迁徙，时来时去，这是胡人的生计，而中国也因此离开了农田。现在让胡人在边境上多次辗转放牧狩猎，有时在燕地、代地，有时在上郡、北地、陇西等候戒备边塞的士卒，士卒少就侵入。陛下不救援，那么边境百姓绝望而有投降敌人的心思。救援他们，少发兵则不够，多发兵，远方的线才到，而胡人又已经离去。聚集军队而不解散，费用非常大。解散了，胡人又侵入。如此连年，那么中国就贫困而百姓不安了。陛下幸而忧虑边境，派遣将吏发兵治理边塞，这是很大的恩惠。然而让远方的士卒守边塞，一年一轮换，不了解胡人的能力，不如选择长期居住的人，安家种田，同时防备他们。根据地形修建高大的城墙，深挖壕沟，准备垒石，布置铁蒺藜，再在里面建一座城，两城之间相距150步。在要害之处交通要道，规划建立城邑，不少于1000户，中间围上虎落。先建造房屋，准备农具，然后招募罪犯以及免去徒刑而服劳役的人，让他们居住。不够，招募丁壮奴婢来赎罪，以及献出奴婢想拜爵的人。还不够，招募百姓中愿意去的人，都赏赐高爵，免除他们的家口赋税，供给冬夏衣服和粮食，直到能自给为止。郡县的百姓可以买爵，可以自升到清一级。 那些没有丈夫或妻子的人由官府买给他们。人之常情，没有配偶不能长久安居。边塞下的百姓俸禄不丰厚，不能让他们长久居住在危难之地。胡人入侵时，如果能够阻止他们所抢掠的，就把抢掠的一半给他们，官府为他们赎买百姓。像这样，那么乡里之间就会互相救助，奔赴胡人时不会逃避死亡。这不是为了报答皇上的恩德，而是想保全亲戚和获取财物。这与东方的庶族不熟悉地势而心中畏惧胡人相比，功劳相差万倍。在陛下之时，迁徙百姓充实边境，使远方没有屯戍之势，边塞下的百姓父子互相保全，没有被俘虏的祸患，利益传到后世，名声称为圣明。这与秦朝使用仇恨的百姓相比，相差太远了。皇上听从了他的话，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。晁错又说，陛下幸而招募百姓迁徙以充实边塞，使屯戍之事更加节省，运输的费用更加减少，这是很大的恩惠。下面的官吏如果真能称职的施行后会，奉行民法，慰问体恤所迁徙的老弱，善待壮士，团结他们的心而不侵害剥削，使先到的人安乐而不思念故乡，那么平民就会互相招募而愿意前往了。我听说古代迁徙远方百姓来充实广阔空旷之地，要先查看阴阳调和，品尝水泉的味道，审视土地适宜什么，观察草木的丰饶，然后营建城邑，制定里巷，划分住宅，开通耕作的道路，端正阡陌的界限，先建造房屋，一家有一厅两室，有门窗，安放器物，百姓到了就有住处，耕作时有工具，这就是百姓能轻易离开故乡而愿意迁往新邑的原因。设置医屋来救治疾病，来祭祀，男女有婚姻，生死相互照顾，坟墓相连，种植树木，饲养牲畜，房屋完好，这就是让百姓乐意居住而有长久居留之心。我又听说古代规定边境县邑防备敌人，让五家为一伍，五有五长，十长为一里，里有甲士，四里为一连，连有甲五百，十连为一邑，邑有甲后，都选择该邑中贤良有保护能力、熟悉地形、了解民心的人，平时就教百姓射箭之法，出战时则教他们应对敌人。所以内部编成队伍，外部就确定了军事编制，训练已经完成，不让他们迁徙，幼年时一起游戏，长大了一同事，夜间作战听见声音就能互相识别，足以互相救援，白天作战看见就能互相认识，足以互相识别，欢爱之心足以让他们为对方去死。像这样再用厚赏鼓励，用重罚威慑，那么他们就会向前死不回头了。所迁徙的百姓如果不是强壮有财力，只会浪费衣食不可用，虽然有财力，如果没有好的官吏，仍然没有功效。陛下与匈奴绝交不和亲，我私下猜测他们冬天会向南入侵，一次大家惩治就会终身受创。想要建立威势，从秋天开始，他们来而不能被困扰，让他们得志而去，以后就不容易降服了。愚臣没有见识，希望陛下裁断审查。后来下诏让有关官员举荐贤良文学之士，晁错在备选之中。皇上亲自策问昭告他们，说在15年的9月壬子日，皇帝说从前大禹勤劳地寻求贤士，推广到四方之外，四极之内，舟车所到之处，人迹所及之处，没有不听从命令的，以辅助他的不足。近处的人献上他们的明智，远方的人传达他们的聪慧，聚集善类同心协力，以辅佐天子。因此大禹能够没有失德，夏朝因此长久昌盛。高皇帝亲自铲除大害，铲除乱党，同时建立豪杰英才，作为官长，作为谏争之臣，以弥补天子的缺失，而辅佐维护汉朝宗室，依赖上天的灵佑，宗庙的福泽，四海之内得以安定，恩泽施及四夷。现在朕得以执掌天子的正统，来继承宗庙的祭祀，朕既无德行，又不聪明，民不能照耀，而治不能治理，这是大夫们所共知的。所以诏令有关官员、诸侯王、三公、九卿以及主郡的官吏，各按自己的志向来选拔贤良，明晓国家大体，通晓人事始终，以及能直言极谏的人，各有人数，以匡正朕的不足。二三大夫的行为符合这三道，朕非常赞赏，所以请大夫上朝， 亲自告诉朕的心意。大夫们请上陈三道的要领，以及永远思考朕的不得、官吏的不平、政事的不宣、百姓的不宁，这四点的缺失全部陈述你们的想法，不要有所隐瞒。上以敬献先帝的宗庙，下以兴起愚民的利益，写在篇章上，朕亲自阅览，看大夫们如何辅佐朕，是否到位。写下来，周密详尽，慎重封存。由朕亲自发起，大夫们要公正议论，不要取从于执事。呜呼，要谨慎。二三大夫要遵循志向，不要懈怠。晁错回答说，平阳侯陈曹竹，汝阴侯陈夏侯造，隐阴侯陈冠和，廷尉陈宜昌，陇西太守陈宫孙坤协所选拔的贤良太子家令臣晁错冒死再拜进言。我私下听说，古代的贤主没有不寻求贤才作为辅佐的，所以皇帝得到立木而成为五帝之首，大禹得到旧尧而成为三王始祖，齐桓公得到管仲而成为五霸之长。现在陛下研究大禹和高皇帝建立豪杰英才的事迹，退而自托于不明智来寻求贤良，这是谦让到了极点。我私下观看上世的记载，像高皇帝建立功业，陛下德行深厚而得到贤佐，都是有关官员所看到的，刻在玉板上，藏在金匮中，经历春秋，记载于后世，成为帝王的祖宗，与天地同在。现在陈曹竹等人竟让陈晁错充数，很不符合明诏求贤之意。陈晁错是草莽之臣，没有见识，冒死献上愚昧的对策，说赵策说通晓国家的大体，我私下认为古代的武帝就是明政。我听说武帝神明通达，他们的臣子没有人能比得上，所以亲自处理政事，处在法官的公事中，明堂之上，行动上配天，下顺地，终得人心。因此众生之类没有不被覆盖的，扎根的植物没有不被承载的，用光明照耀，没有偏私差异。恩德上及飞鸟，下至水中的鱼虫、草木等各类物产，都受到他的恩泽。然后阴阳调和，四时有序，日月光明，风雨及时，甘露降下，五谷丰登，妖孽灭绝，盗贼之气平息，百姓没有疾病瘟疫，黄河出现河图，洛水出现洛书，神龙到来，凤凰飞翔，恩德润泽满天下，灵光施及四海。这就是所谓配天地治国大体的功效。赵策说通晓人事的始终，我私下认为古代的三王就是明政。我听说三王时君王和臣子都很贤明，所以共同谋划，互相辅助，图谋安定天下，没有不基于人情的。人情没有不希望长寿的，三王让百姓活着而不伤害他们。人情没有不希望富裕的，三王让百姓富足而不困窘。人情没有不希望安定的，三王扶持百姓而不使他们危险。人情没有不希望安逸的，三王节制百姓的劳力而不耗尽他们。他们制定法令，符合人情才施行。他们动用民众，基于人事然后才去做。用自己来衡量别人，内心宽容推及他人。人情所厌恶的，不强迫别人做。人情所向往的，不禁止百姓。因此，天下人喜欢他们的政令，归附他们的德行，仰望他们如同父母，跟随他们如同流水。百姓和睦清静，国家安宁，民位不失，恩泽延续到后代。这就是通晓人情始终的功效。赵策说，直言极谏，我私下认为五霸的臣子就是明政。我听说五霸比不上他们的臣子，所以把国家托付给他们，把政事交给他们。五霸的辅佐之臣作为人臣，审视自身而不敢虚妄，奉行法令不容私心，尽心尽力不敢自夸，遭遇患难不必死，见到贤能的人不位居其上，接受俸禄不超过其应得之量，不凭无能而居尊显之位。他们自己如此行事，可以说是方正之事了。他们制定法律，不是为了坑害百姓、伤害民众而设下陷阱，而是用来兴利除害，尊崇君主，安定百姓，挽救暴乱。他们施行赏赐，不是空取民财随意给人，而是用来鼓励天下的忠孝之人，并彰显他们的功劳。所以功劳大的赏赐厚重，功劳小的赏赐轻薄。如此征收百姓的财物来酬报他们的功劳，而百姓不怨恨，是因为知道赏赐是给予而安定自己的。他们施行刑罚，不是因愤怒而随意诛杀放纵暴虐之心，而是用来禁止天下不忠不孝危害国家的人。 所以最大的处罚重，最小的处罚轻。如此，百姓即使服罪致死也不怨恨，是因为知道罪罚的到来是自己招去的。这样立法可以说是公平正直的官吏了。法律中违背情理的，请求更改它，不因此伤害百姓。君主实行暴政的，违抗并纠正它，不因此伤害国家。补救君主的过失，弥补君主的错误，发扬君主的美德，彰明君主的功绩，使君主内无邪僻之行，外无污损之名。侍奉君主如此，可以说是直言极谏之事了。这就是武霸之所以能德性匡正天下，威势整饬诸侯，功业很美，名声显赫的原因。列举天下的贤明君主，武霸在其中，这就是自身不如臣子，却能使臣子直言极谏来补救自己不足的功效。如今陛下的人民之多，威武之重，德惠之厚，令行禁止的势头远远超过武霸，而赐给我策问说匡正我的不足之处，我哪里足以识别陛下的高明而奉行呢？赵策说官吏不公平，政事不宣畅，百姓不安宁，我私下用秦朝的事来说明。我听说秦朝开始兼并天下的时候，他的君主比不上三王，臣子也比不上三王的辅佐，然而功业成就并不迟慢，为什么呢？地势便利，山川有利，财物充足，百姓善于作战。他所兼并的是六国，六国的君主和臣子都不贤明，谋略不合，百姓不肯效力，所以在这个时候秦国最富强。国家富强而邻国混乱，这是帝王成就大业的资本，所以秦能兼并六国，立为天子。在这个时候，三王的功绩也不能超过他。到了他末期的衰败时，任用不贤之人而听信谗贼，公事过度，事欲无度，名利疲惫耗尽，赋敛不加节制，骄矜自夸，自以为贤，群臣恐惧谄媚，骄横放纵，不顾祸患，随意赏赐来顺从自己的喜好，随意诛杀来发泄愤怒，法令繁苛，刑罚暴酷，轻易夺人性命，亲自射杀人，天下寒心，没有人能安居其处。奸邪的官吏乘着国家法令混乱来成就自己的威势，欲官专断，生杀自己掌握，上下瓦解，各自为政。秦朝开始动乱时，官吏首先侵害的是平人贱民，到中期侵害的是富人利家，到末期侵害的是宗室大臣，因此亲疏都危险，内外都怨恨，离散逃亡，人人都有逃离之心。陈胜首先发难，天下大崩溃，宗庙绝嗣，王朝灭亡，为异姓造福。这就是官吏不公平，政事不宣畅，百姓不安宁的祸害。如今陛下配天向地，覆盖养育万民，断绝秦朝的旧迹，清除其乱法，亲自从事根本之事，废止奢华末业，去除苛政，解除烦扰，宽大爱人，废除肉刑，罪人不连坐家属，不治非议之罪，废除铸钱令，开放关爱，不敌视诸侯，以宾客之礼对待长老，怜爱抚恤幼小孤儿，罪人有刑期，后宫女子出嫁，尊崇赏赐孝悌之人，农民不交租，明确诏令军队，爱护士大夫，禁用方正之事，废退奸邪之人，废除阴刑，诛杀害民之人，忧劳百姓，让列侯各归封地，亲自耕种，节约用度，显示不给百姓奢靡，所作心力除害，变法异故以安定天下的事，大功有几十项，都是上古难以做到的，陛下实行了，到纯德后百姓幸运了。赵策说常思我的不得，我不足以担当此责。赵策说全部陈述你的志向，不要有所隐瞒，我私下用武帝的贤臣来说明，我听说武帝时其臣子比不上他们，就亲自处理政事，三王时君臣都贤明，就共同忧劳国事，五霸时比不上他们的臣子，就任用他们，这就是神明不遗弃，贤圣不被废弃的原因，所以各自在其时代建立功德。经传上说过去的不可能追及，未来的还可以等待，能明了当时的人叫做天子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听说战不胜的人要改变土地，百姓贫穷的人要改变职业，如今凭借陛下的神明德厚，资质不下于武帝，统治天下至今16年，百姓没有更加富裕，盗贼没有减少，边境没有安定，之所以如此，想来是陛下 没有亲自去做，而依靠群臣吧。如今执事之臣都是天下的精英，然而没有人能望见陛下的清光，好比是武帝的辅佐。陛下不亲自去做，而依靠望不见清光的臣子，我私下担心神明会遗弃。一天比一天减少，一年比一年消逝，日月渐暮，圣德来不及遍及天下以传万世，我不知自量，私下为陛下惋惜。冒死呈上我这狂惑草野之人的愚见，我的话请陛下裁责。当时贾谊已经去世，参加对策的有100多人，只有晁错成绩最高，因此升任中大夫。晁错又进言应当削弱诸侯的事，以及可以改定法令的方面，共上书30篇。孝文帝虽然没有全部采纳，但认为他有奇才。当时太子赞赏晁错的计策，袁盎等大功臣大多不喜欢晁错。景帝即位后任命晁错为内史。晁错多次请求单独进言国事，景帝总是听从，宠幸超过九卿，法令多有改定。丞相申屠嘉心中不满，但力量不足以伤害他。内史府位于太上庙的围墙内，门朝东开，出入不便。晁错就凿开南边围墙，开了一个门，凿通了庙外的矮墙。丞相大怒，想借这个过错上奏请求诛杀晁错。晁错听说后立即请求单独觐见，向景帝解释。丞相上奏正事，趁机说晁错擅自凿开庙墙为门，请求交给廷尉处死。景帝说这不是庙墙，是庙外矮墙，不构成犯法。丞相谢罪退朝后，愤怒地对长史说，我应该先斩了他再上报，却先请示，果然错了。丞相于是发病而死，晁错因此更加显贵。升任御史大夫后，请奏查究诸侯的罪过，削夺他们的支郡。奏章呈上，景帝命令公卿、列侯、宗室共同商议，没有人敢反对，只有窦婴争辩，因此与晁错有了嫌隙。晁错所更改的法令有30章，诸侯哗然。晁错的父亲听说后，从颍川赶来，对晁错说，皇上刚即位，你当权处理政事，侵削诸侯，疏远人家的骨肉，招致许多怨言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晁错说，本来就是如此，不这样做，天子不尊贵，宗庙不安宁。他父亲说，刘氏安稳了，但晁氏却危险了，我离开你回去了。于是服毒自杀，说我不忍心看到灾祸降临到自己身上。10几天后，吴、楚七国都反叛，以诛晁错为名。皇上与晁错商议出兵之事，晁错想让皇上亲自领兵，而自己留守京城。正逢窦婴提起袁盎，皇上下诏召见袁盎，皇上正与晁错调拨军粮。皇上问袁盎，你曾担任吴相，知道吴臣田禄伯的为人吗？如今吴、楚反叛，你的意见如何？袁盎回答说，不值得忧虑，现在就能打败他们。皇上说，吴王依山筑前，逐海为言，招诱天下豪杰，到白头才起事，如果他的计谋不是万全，难道会发动吗？为什么说他无能为力呢？袁盎回答说，吴国确实有同言之力，但哪里能得到豪杰并招诱他们？如果吴王真的得到豪杰，他们也会辅佐他做正义之事，就不会反叛了。吴王所招诱的都是无赖子弟、亡命之徒和铸钱奸人，所以互相引诱作乱。晁错说，袁盎的计策很好。皇上问，计策怎么出？袁盎说，希望平退左右。皇上平退众人，只有晁错在。袁盎说，我所说的话人臣不能知道。于是平退晁错。晁错快步退避到东乡，非常怨恨。皇上终于问袁盎，袁盎回答说，吴、楚相互致信，说高皇帝分封子弟各有封地，如今贼臣晁错擅自贬谪诸侯，削夺他们的土地，所以他们以造反为名，向西共同诛杀晁错，恢复原有封地就罢兵。如今的计策只有斩杀晁错，派使者赦免吴、楚七国，恢复他们的原有封地，那么军队可以不流血而都罢兵。于是皇上沉默了很久，说究竟怎么样，我不会爱惜一人而向天下谢罪。袁盎说，余计如此，请皇上仔细考虑。于是任命袁盎为太常，秘密行装准备出发。10几天后，丞相钦宅、中尉嘉、廷尉欧弹劾晁错说，吴王反叛无道， 想要危害宗庙，天下应当共同讨伐。如今御史大夫晁错议论说，军队数百万，单独交给群臣不可信，陛下不如亲自领兵，让晁错留守。徐县、洪县附近吴国没有攻下的地方，可以给吴国。晁错不称扬陛下的恩德信义，想要疏远群臣百姓，又想拿诚意给吴国，没有臣子之礼，大逆无道。晁错应当腰斩，父母、妻子、同母兄弟，无论老少，都处死弃市。我们请求按法律论处。智书说可以。晁错毫不知情，于是派中尉召见晁错，欺骗他乘车巡行街市。晁错穿着朝衣，被处斩于东市。晁错死后，业者仆射邓公担任校尉，攻打吴，楚石担任将领。回朝后，上书谈论军事，见到皇上。皇上问，你从军中来，听说晁错死了，吴、楚退兵了吗？邓公说，吴王谋划反叛已经几十年了，因削地而发怒，以诛晁错为名，他的本意不在晁错。而且我担心天下之事从此闭口，不敢再说话了。皇上说，为什么？邓公说，晁错担忧诸侯强大不可控制，所以请求削地来尊崇京师，这是万世之力。计划刚刚施行，突然遭受大怒，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，对外替诸侯报了仇。我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不可取。于是景帝长叹一声说，你说的对，我也后悔此事。于是任命邓公为城阳中尉。邓公是城固人，多有奇迹。建元年间，皇上招纳贤良，公卿推荐邓公。当时邓公正免官，从家中启用为九卿。一年后又因病辞官回家。他的儿子邓章因修习黄老学说而显名于公卿之间。赞语说，袁盎虽然不好学，但也善于附会，以仁厚为本质，隐逸慷慨。遇到孝文帝初即位，时机恰好。时代已经变化，到吴王叛乱时，他进献一说，果然善于论辩，但自身也不得善终。晁错锐意为国家深谋远虑，而看不到自身的祸害。他的父亲看到了，却自杀于沟渠，无异于挽救败亡，不如赵括的母亲因预知祸患而保全宗族。晁错虽然不得善终，但世人哀怜他的忠诚，所以将其施政的言论记载于篇章。